反贼李傕杀进了长安，包围了皇城。他们指名点姓要王允王司徒。王允是非常忠烈，他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，如果要是那样，当时他随着吕布一走不就完了吗？可王允没这么做呀，现在他挺身而出，在汉献帝的面前怒斥反贼的罪恶，然后他一纵身由城楼上跳下来，李傕几个贼人往上一拥，就把王司徒给杀死在皇城之下。这可真是巨魁伏罪，灾方息，从贼纵横，祸又来。当时城头上的皇上掉了泪了，李傕他们杀死了王司徒，并没退兵。天子就问他们了，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？杀死王司徒，你们就算给董卓报了仇了，应该撤兵了，你们怎么不撤呀？李傕大叫一声，万岁听了，我等救国有功，万岁尚未封赏，你得给我们个官儿当当。这官儿有张嘴要的吗？他们在这要官儿，你就得给呀。万岁一想，看这意思官封小了，他们还不能走，就封李傕为车骑将军、池阳侯、司隶校尉，封郭汜为后将军、美阳侯，樊稠右将军、万年侯，张济骠骑将军、平阳侯。从此李傕、郭汜就执掌了朝中的大权，朝里边大小官员一律用二贼升降，他们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亲信，监视着汉献帝的行动。李傕、郭汜对黎民百姓啊，比董卓那时候还残暴，百姓是苦不堪言的。朝里边每天几乎都有些忠臣良将惨死在李傕、郭汜之手。王允因为除董卓被李傕给杀了，还有一个刺董卓的人呢，李傕想抓住此人，但是啊，他抓不住了。这人是谁呀？此位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呀。曹孟德哪儿去了？确实上徐州报复仇去了。近些年来曹操可了不得了，自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，袁绍率领着人马一进洛阳，不是就不动地方了吗？曹操不是带着人他单独追董卓一程，吃了个大亏，差点把命搭上。由打那儿他收拾残兵败将来到了东郡。孟德立下雄心大志了，打算东山再起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接到天子一道旨意，让他去攻打黄巾军。他把黄巾军杀得大败，收了黄巾军几十万人马，自立为青州军。从此天子封他为镇东将军、东郡太守。曹操在兖州这挂出去了一张招贤榜，这招贤榜往外这么一挂，哎呦，那能人呐，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曹孟德。第一波就来了爷俩，一个叫荀彧、荀文若，一个叫荀攸、荀公达，叔侄两个。由这叔侄又给推荐了程昱、郭嘉、刘烨、满宠、吕谦、毛玠，还有两位武将是典韦、于禁。从此曹操是文有谋臣，武有猛将，是声威大振。有人就给他出主意，您应该把家眷接到兖州来了。曹操一听对，就派人去接他老父亲曹嵩。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，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，也就算藏起来了。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，做了镇东将军、东郡太守，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，老头当然挺高兴，立刻找来了他的弟弟曹德，商量了一下，收拾行囊包裹，全家四十余口、八十多台车就上了路。 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路过徐州。徐州有位太守叫陶谦，陶公祖，这人非常厚道，待人特别热心。他久慕曹操的大名，总想找个机会跟曹操亲近亲近。今儿一听说孟德家眷由徐州经过，陶谦亲自到城外把老曹嵩给接进了徐州，他要好好款待款待这一家，备酒接风，陪着老曹嵩在徐州玩了两天。到走的时候，陶谦派手下的部将张凯带领500名军校，让他好好把曹氏全家护送到兖州去，把老曹嵩给高兴坏了。哎呀，陶谦陶公祖这人可太好了，我见着我儿子孟德，我得好好说说。在城外拱手而别之后，张凯保着曹嵩就上路。走到半道啊，忽然这个天下起雨来了。这个季节呢，正是秋季，一场秋雨一场凉。走这地儿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，雨还挺大，就在一个古庙里暂且避避雨。张凯和他的军校浑身上下这衣服都淋湿了。人家老曹家好几十口人，这一小古庙没多的地方，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，所以这个大殿和东西配殿连人带东西都塞得满满的。张凯和这些军校没地儿待，就在房儿底下站着。您想想，小风这么一搜，衣裳是湿的，肚子里再没有神儿，一个个心里的非常烦恼。这张凯呀，感情是个山大王出身，山大王的别名就是土匪。他一琢磨，哎呀，这老曹家挺趁呢、他趁这么多的钱，感情曹嵩是当代的大财主。我把他全家一杀，把这东西拐了一走，我占山为王去吧。张凯想到这儿，就把他手底下不错的那几个都叫过来，这么一商量，这几个一听干呐、那就下手吧。就在这天晚上三更时分，他们一声大喊，抄起刀剑就冲到大殿里去了。那位曹二爷曹德呀，听见外边喊声，提溜着宝剑出来了。他还想要比划两下呢，让张凯一刀就给砍在那儿，然后是见人就杀呀。老曹嵩听着声音不对，他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些人都反了。他没过身来，拖着他的如夫人就跑。如夫人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小老婆呗。这位如夫人呐、特胖，个子不太高，横了宽，顺在窗户出出不去，就在那窗户台上尬悠尬悠，张凯就进来，这一咔嚓一人一刀，就把曹嵩和他那如夫人都给杀了，然后又放了一把火，张凯带着这些军兵拐车辆逃跑了。哎呦，曹操得到这信儿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统杀我也！”咣当一下，摔在地上没气儿了。哎呦，他手下的亲校赶快扶起来，抹抚前胸，捶后背，一劲儿呼唤：“明公醒来，明公醒来！”呜！曹操跳起来之后，手指着徐州，破口大骂：“好你陶谦呐！我跟你有什么冤仇？你杀我老父，斩我全家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也！”当时传令尽起兖州和濮阳之兵，兵伐徐州。曹操这火气可真大呀，他报复仇这倒是真的，可是他也早想取徐州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扩大自己的势力呀。一路上逢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是活气儿一个不留，是坟头全给他平了，把陶谦陶公祖乱刃分尸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晋起呀、就是一个看家的都不要。徐玉一听，那哪行啊，明公家里得留人呢，你报完了仇不还得回家吗？曹操勉强算答应了，让徐玉和程昱两个人看家，给他们留下5000人马，然后他传出一支令箭， 所有的文官武将一律戴孝。好家伙，这兵马一启动，就像铺霜融雪一样，前面有三丈长两面大旗，拿白布做的，上书四个大字报仇雪恨，由夏侯惇、于禁、典韦为先锋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徐州。曹操一连取下来十多个县郡，每过一地，无论是男女老幼，军民一个不留，全部杀光，杀的那尸首堆积如山，是人头殿道，血水横流。特别是富阳、曲率、绥陵、夏丘、彭城这五个县，叫他把鸡犬都给杀光了。那人杀的尸首没地方放，全都堆在那河里，愣把泗水河给堵死了。有的那县城叫曹操给杀的，多少年都看不见个人影，还有的县城十年八年都听不见鸡鸣狗叫之声，曹操的残暴从此算出了名了。陶谦陶公祖在徐州得到这消息之后，他是放声大哭，自己一片好心遭来了这样的横祸，原来实指望想跟曹孟德亲近亲近，借着他搬取家眷这个机会，把老曹嵩接到了徐州，热情款待，然后又派人护送。没想到护送人张凯变了心了，杀了曹操的满门，拐了曹家的财物，现在曹操报仇来了，我陶谦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诉，我跟你曹孟德没有仇啊，就算有仇，你就把我万剐千刀喽，剁为肉酱也行，你也不能这样血洗城池，黎民百姓遭这样的涂炭，我对得起谁呀？陶谦这一哭，帐下倒了一员大将。父君呐、啊，您哭什么呀？曹操来了，咱们就跟他打吧。徐州这儿还有这么多的人马，还有这么多的战将，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不成吗？这句话还没说完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，说曹操在城前讨战。
出去吧。
陶谦率领着人马杀出城外，两阵啪一裂开，曹孟德浑身素稿，由头上到脚下是穿白带孝，他催马到阵前，叫陶公祖马前搭话，这过去说两句吧。陶谦往前一带坐骑，明公请了。曹操一看陶谦，眼都红了，老匹夫，孟德与你有何仇何恨？你杀死我的全家，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，难解孟德心头之恨。哎呀，
明公听了，
他得解释解释啊。我陶谦久慕明公之大名，总想和你亲近一番的。老太爷曹嵩由此经过，我是热诚款待，派人护送啊，没想到张凯狗贼变坏了心肠，他杀死了老太爷，这个事情并非陶谦之罪，请明公相察。他还想往下说呢，人家曹操得听啊，你满口无言。只见曹孟德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，由他背后飞过一骑战马，夏侯惇要生擒陶谦。只见在陶谦阵脚上有一员大将就恼了，哎，夏侯惇休伤我主，纵马摇枪过来，正是那曹豹曹将军，两马交锋打到一处，刚战了这么三五个回合，忽然间天气变了，云升东南，雾长西北，嘎啦啦一声闷雷，尘沙荡漾，飞沙走石，狂风大起，这仗没法打了，只好罢兵，两边都筛罗，鸣金撤退了。陶谦回到城里，下了千斤闸，是城门紧闭，派人严加防守，然后来到了帅府，
陶谦越想越难过，我看见曹操兵马兵死兵山，将死将凯，我怎么能打得了啊？再说他要杀进徐州来，这地方还不得和他所过之处都一样，也得学习徐州。我不能再连累徐州百姓了，你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送往曹营，我陶谦前去领罪。
哎，慢来慢来，说着话由台阶下边走上一个人来，府君您可不能这么做。
府君在徐州久镇多年，百姓对你深感恩德呀。曹兵虽然凶猛，可是据我看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攻破此城，我略施小计就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。
陶谦举目一看，是自己手下的谋士糜竺。
先生有何高计来叫我陶谦呢？我得怎么办呢？
您写封书信吧，学生把这封信送往北海郡，去请孔融太守前来助您一臂之力。
我们徐州人马不少，要和孔融太守合兵一处拒曹，曹贼可擒。
有劳先生。
陶谦赶快写了一封信交给糜竺了，糜竺打马扬鞭离开徐州，到北海郡来请孔融。他见着孔融把信往上这么一递，孔融接过信来一看呢，当时就生气了。
生谁的气啊？曹操，你真是欺人太甚了。陶谦是一片好意，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？你作为一个镇东将军，你也不好好想一想，你就带着这么多人马来了，而且血洗了十几个城池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他把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先款待糜竺，告诉糜竺你不必着急，我立刻起兵啊，一定去帮陶谦陶公族。这么说，这孔融和陶谦感情很好，这是一个方面，更主要的是孔融打心里往外烦这曹操，他怕曹操成气候，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啊，他还惦收拾曹操呢。既然你到了徐州了，我这回还名正言顺了，
我得去助我的朋友一臂之力。
不过孔融一想，曹操来势不善呢，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尽起兖州之兵，几乎都带来了，我这些人马就是和徐州合在一起，也不一定能打得了他呀。
哎，有了，糜竺先生，你这不是这么老远来了吗？到我这儿你还得再辛苦一趟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去到平原去请一请刘备刘玄德，他有两个弟弟，二弟关羽，三弟张飞，请他出兵，咱们合兵一处，一起到徐州，你看怎么样？
哦，糜竺一听，我是久仰大名啊，听说此三公可不得了啊，
十八路诸侯会董卓的时候，这三英曾经在虎牢关前杀败了吕布，就是这几个人。他二弟关羽温酒斩过华雄，不错。
好，您把信给我，我这就去。
糜竺早想见见这几位英雄啊。
孔融把信写好，糜竺是打马扬鞭来到平原，把信往上这么一呈，刘备一看，公族有难，
我不能不救啊，
不过自己这人马太少了，刨去自己这俩兄弟这两员大将之外啊，手下就有这么800多人，那平原才多点地方。刘备一想，我这些人马去了能管什么呢？
哎，我找公孙瓒借点兵吧。
他和公孙瓒怎么那么好呢？一时之生啊，他们都是卢植老先生的学生， 所以公孙瓒对刘备的感情特别好。刘备亲自见到公孙瓒，把这事情一说，公孙瓒开始还有点想不通呢，你跟曹操没冤没仇的，你去干嘛去？刘备一听，我得去呀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，哪能失信呢？公孙瓒一想也对，那你一定要去，我借给你马步军5000。刘备挺高兴，可有一样，您还得把赵云赵子龙借给小弟我。刘备对赵子龙啊那印象特别好，公孙瓒一想，5000人马都借了，把赵云也借给你吧。刘备领着这些人马和孔融合兵一处，一声炮响，杀奔了徐州。陶公祖听到这信儿可乐坏了，亲自出城把孔融和玄德接进了他的帅府，大排酒宴款待这几位。饮酒当中，陶谦陶公祖仔细这么一打量玄德，哎呀，这人可了不得，这人。他见玄德面带忠厚，举止不俗啊，不苟言笑，落落大方，礼下于人，谦恭和蔼，一表玄刚，言语豁达。哎呀呀，他又是汉室宗亲。陶谦一想，干脆吧，我把徐州让给他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即吩咐糜竺把印信兵符全都拿过来。陶谦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离开座位，走到玄德跟前，深施一礼呀。玄德一愣，公祖这是何意？哎呀，玄德公，当今天下大乱，王纲不振，公乃汉室宗亲，正义立服江山，老朽年迈无能，情愿将徐州相让，公务推辞。可把刘备吓坏了，我是来帮忙聚曹来了，怎么能落这样不义之名呢？他说什么也不要。糜竺一看，嗨，现在不是时候，曹兵兵临城下，哪有时间谈这个呀，咱们先谈的这仗怎么打吧。刘备一听，对，糜竺先生，我给曹孟德写封书信，咱们是先文后武。刘备把信写好，派下书人送往曹营。曹操把这信打开一看呢，都气晕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信主要是劝他退兵，不过刘备啊，在信里边用词啊还很锋利，拐着弯抹着脚把曹操给损了一顿。曹操这气，你刘备算干什么的呀？你劝我退兵我就退啊。他把信啪往那一摔，吩咐人来呀，将下书人给我斩了，然后再攻徐州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跑进一个探报来，禀报曹操说，大事不好，吕布吕奉先兵取了兖州。可把曹操吓坏了，老家丢了。这吕布怎么会把兖州给取了呢？他单人匹马逃出了长安，先去投袁术，后又投袁绍。袁氏兄弟啊都不愿意理他，嫌他这个人反复无常，说他不好教啊。后来呢，吕布离开了袁家兄弟，他跑到上党太守张扬那儿去了。他有一个朋友啊，姓庞，叫庞叔，从长安把吕布的家小给接来。就因为庞叔啊接送吕布家小，让李傕把庞叔给斩了。然后李傕又给张扬写了封信，他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，你只要杀了吕布，我就重重的封赏你。吕布听到这消息之后啊，就离开了张扬，投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。张邈这人呢，很崇拜吕布，他不但崇拜他，而且俩人这脾气秉性还差不多。这张邈一看吕布来了，他急忙把文武全都找来了，挨着个的给吕布做了引荐。其中有个人姓陈，叫陈宫，
这位陈宫是谁呀？就是曾经捉曹放曹的那位陈宫台。他自从离开曹操之后，就到张邈这儿来了。陈宫啊，很敬仰吕布。吕布这一来呢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没事坐在一块儿，这么一闲谈呢，这个陈宫就问吕布了，说凭将军之声望和本领，足以能够自主啊，你何必受他人牵制呢？如今诸侯割据，英雄并起，将军也应有一立足之地啊，然后方能建立霸业。
吕布一听，然呢，陈先生您说的太好了，不过我到哪儿安身为好呢？
眼下濮阳和兖州空虚，将军为何不取呀？
哎呀，吕布听到这儿一皱眉呀，兖州与濮阳为曹操所辖之地，那怎么能够轻易取过来呢？
哎，现在曹操到徐州去讨陶谦，他报复仇去了，兖州濮阳正在空虚，您跟张邈借一哨人马，陈宫不才，我愿意辅将军一臂之力去取兖州濮阳。
吕布听到这儿，赶忙站起来了，他冲着陈宫施了个礼呀，多谢先生指教。
他急忙去找张邈，借了一哨人马，几员大将，带着陈宫，没费吹灰之力呀，吕布就把兖州和濮阳给取了。现在探报跟曹操这么一禀报，您说曹操能不紧张吗？
好厉害的吕布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曹操急忙把众谋士请来了，这么一商量，郭嘉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主公您不必着急，我看您就做个顺水人情吧。刘备这不给您来信了吗？劝您退兵，您给刘备回封信，说我呀看在你刘备刘玄德的份上，我不打徐州了，也不杀陶谦了，这仇我不报了。您这叫稳军之计，先稳住刘备与陶谦，然后咱们把人马往回这么一撤，是假意撤兵啊，撤兵回去得过兖州和濮阳，把咱老家保住，擒住吕布，然后您再回兵徐州报仇不迟啊。曹操一听奉孝啊，此计正中我的下怀。说着曹操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，然后他从徐州撤兵，兵取兖州，是大战濮阳。